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2月10号，公元2016年3月28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传诸围群因卖活佛名号被查，西藏研究人士指出将继续观察；习近平访问捷克前，布拉格多面五星红旗遭喷墨抗议；国际西藏网在墨西哥举办援藏人士培训活动；因言获罪，西藏古洛僧人赤赞服刑3年后获释；西藏社区司政大选北美地区票数出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前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因出售活佛指标敛财而被中纪委调查。西藏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这一消息尚无法获得证实，但朱维群很有可能的确在中共内部受到一定程度的管控。海外中文媒体博文社3月27号报道说，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因利用活佛指标敛财而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博文社指，从北京消息人士处得知，国家宗教局于2007年开始实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规定活佛转世要履行申请报批手续，使得当时任统战部副部长并且是涉藏事务关键人物的朱维群在10多年中出售了无数活佛指标名额。达兰萨拉西藏问题研究者贡嘎扎西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这篇报道内容虽然尚无法获得确认，但依照目前的局势，这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去年底，中国演员张铁林坐床的视频揭露了佛教界乱象，引来了西藏宗教界的谴责，而张铁林的活佛指标被指也是从朱维群处所得。朱维群稍后受访时竟然转移焦点，将矛头指向藏传佛教僧尼众，稍后遭到中共社科院藏人学者江边嘉措的言辞抨击。朱维群敛财被查的传闻与张铁林事件有无关系？贡嘎扎西说，
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跟张铁林这个一定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张铁林这个事件，尤其在中国国内的那个媒体炒作的一个新闻，当时大家都知道，那个一些西藏的官员对他进行了很强烈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呢，朱维群本人没有说任何一句话，所以这表明了朱维群他自己认为我没有那个反驳的理由，否则的话他一定会开口嘛。
有流亡藏人在网上评论，朱维群曾是涉藏事务高官，这次他被调查的传闻若属实，中共高层或可借此机会与之前朱维群发表的涉藏谬论撇开关系，再来重新审视西藏政策。贡嘎扎西表示，这只是一种假设，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最重要的是，不管朱维群讲什么话，一般藏人，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解读为这是中国目前中国当局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个官方的立场，因为他一直在反驳中间道路。但是去年的那个召开的第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在习近平的讲话里没有提一句关于中间道路的事情，所以至于那个朱维群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继续要观察。
有消息指朱维群在微信中发文说明自己并未被查，并称这是分裂势力所为。贡嘎扎西说，
不管是对他个人发生的事情或者任何有关西藏的事情，他总有一句话，他说这是藏独势力所为。那我们怎么所为呢？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朱维群在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上发表的那些看法都是他自己的，我认为并不能代表官方，而且现在朱维群也并不是什么权威人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现在既然有了这么一个消息，我们虽然不敢肯定，但是从各方面来看，可以断定朱维群目前处于一种内控的状态。
朱维群讲出过，活佛转世最高决定权在中央，达赖集团所谓中间道路实为分裂国家等等惊人的话语，似乎是想证明自己仍有涉藏话语权。今天中共喉舌媒体又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达赖集团败相毕现，再次歪曲阐释中间道路，编造了多个有关流亡社区状况的谎言，并将流亡选举中候选人之间的正常辩论交锋形容成内斗分裂等等。
因为民主社会里面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选举语言嘛，这是很正常。那现在在我们是完全是走一个民主的道路，那不同声音是很正常。所以朱维群把在流亡藏人社会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凑在一起批评我们，这个是当然他没有任何理由。
贡嘎扎西强调，流亡社区的民主选举过程如何不用中共来评断，由国际人士组成的独立代表团早已在实地观摩后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捷克政府正准备迎接中共领导习近平的造访时，该国首都布拉格却有数十面中共五星红旗被人喷墨抗议。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中共领导习近平从3月28号起对捷克共和国展开访问，在此之前，捷克首都布拉格数十面为迎接习近平而升挂的中共五星红旗被人喷墨。据多家媒体综合报道，喷墨者疑似是抗议中共当局的治藏政策。而在习近平访问期间，捷克的远藏团体也计划透过各种途径来示威抗议，包括在习近平抵达的机场附近悬挂达赖喇嘛尊者与捷克前总统哈尔维尔的合照。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挚友，他常年力挺藏人抗争，并曾公开指出捷克人民爱戴且渴望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前者捷克政界人士却屈服于中共压力，害怕与尊者会面。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西藏网络于近日在墨西哥向该国援藏人士提供了相关培训。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援藏团体国际西藏网络于本月25日至27日间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向关注西藏问题、支持西藏抗争事业的15名当地援藏人士提供了相关培训。国际西藏网络成员基扎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
在墨西哥的驻阿美利亚的捷克网络呢，
在墨西哥没有多少藏人，所以这里的民众对西藏的了解很少。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墨西哥人了解西藏、支持西藏的抗争事业，我们国际西藏网络组织经常开展不同形式的培训活动，向他们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以及目前西藏的紧张局势等。这次已经是第6次了。基扎还表示，通过这次的培训活动，大家对西藏的认识及了解更多了。与会者们都觉得，以后为世界各地的援藏团体应该联合开展活动，壮大其影响力及规模， 大家均认为支持西藏抗争事业与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不仅对西藏很重要，而且对世界和平及道德理念的发展等方面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据介绍，参加这次培训活动的人士们在讨论后还决定为促成西藏境内作家周洛笔名雪和江的获释而开展特别营救活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西藏生态环境的关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写书记录同胞自焚抗议的事件而被拘捕判刑的西藏果洛僧人作家赤赞，在中共监狱中服刑三年后获得释放。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2013年3月8号，西藏安多果洛东吉寺僧人作家赤赞为他的著作《正义的呼吸》举行发布会，书中记录了2012年1月8号索巴日波切在自焚抗议中共暴政的事件。新书发布会举行后的第三天，赤赞在甘德县遭到中共拘捕。他犯下的罪行据悉是发表扰乱社会、分裂国家内容的文章。据流亡社区藏文媒体《西藏时报》报道，上周六3月19号，已经29岁的赤赞获释返回家中，受到了亲友们的迎接。2013年3月，赤赞被捕后，甘德县中共当局曾前往东起寺，要求僧众们揭发谁资助了赤赞的著作，但遭到大家的拒绝。稍后，县安全部门强行对该寺僧众开展了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各大流亡藏人社区已先后公布了内阁与议会大选的票数。按照目前的选情来看，现任司政洛桑森格连任已成定局。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在日本、台湾、澳洲分布地区以及印南贝勒库贝、通缩等藏人社区各投票点陆续公布内阁与议会大选选情后，达兰萨拉与北美地区的藏人投票点也公布了开票结果。罗桑森格在北美地区的总得票数为5059票，边巴次人获3482票，在达兰萨拉，罗桑森格获2627票，边巴次人获3116票。据本台统计，目前罗桑森格共获得22912票，边巴次人共获得17576票。以此来看，由司政洛桑森格连任执掌第15届内阁已成定局。此外，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在今天的议程中，为日前过世的前议员嘎瓦央卓表达了悼念。嘎瓦央卓曾任第3届、第4届西藏议会议员，于今年2月7号过世。议会今天通过决议，向他生前对西藏事业的付出致敬，并向他的亲人致以慰问。在今天的标新提问环节中，议会讨论了由本届内阁设立的专业人士志愿服务计划至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今后的发展规划。而在稍后的针对卫生部预算进行审议时，卫生部长就议员们对卫生部与流亡社区推行的保健计划所提出的各种质疑进行了答复。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